在同习近平的通话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中共出了两大难题。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当地时间4月28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叶斯尼科夫在一场有多家通讯社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大反攻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上帝愿意，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指挥官随时下达命令。CNN 报道说，目前虽然已经是春天，但是积雪融化之后，泥土还未干透，泥泞会令到坦克和运兵车卡在路上，所以要等待天气变化。至于装备问题，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透露，之前答应给乌克兰的战车已经送出去超过98%，这个代表超过1550部装甲车、230部坦克和大量弹药等装备。接近交战前线的 CNN 首席国际记者尼克·佩顿·沃尔什在28日的节目中描述，乌克兰军队反攻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他们快速瞄准俄军目标，发射后仅用30秒就撤离，俄军的反击炮火即刻就会过来。但是如果说乌克兰方面是精准出击的话，那俄军就不是了。沃尔什说，根本不知道俄罗斯要打什么，他们就是想用密集炮火阻止乌军的反攻。除了前线之外，最近更加有消息说，在莫斯科郊外发现乌克兰无人机的身影，飞机还载有炸药。台湾政治评论人李正浩在关键时刻中说，气象预报说乌克兰将在5月1日放晴，之后预计大反攻就会开始，而莫斯科胜利日大阅兵将在5月9日登场。乌克兰无人机现身莫斯科释放的信号就是，如果大反攻短期没有战果，那乌克兰就偷袭大阅兵。估计除了派往前线的力量之外，俄罗斯会将大量军力投入阅兵 T-72、T-80、T-90 等等各种坦克，或者会被乌克兰一网打尽。总之，对乌克兰来说，各种变化都在酝酿当中。在这个关头，习近平突然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对自由时报分析说，习近平并不是为了和平，而是因为中共一来想双面押宝，扮演俄乌之间的剧场派，二来想扮演新的国际秩序中的仲裁者。不过泽连斯基轻松曝光北京的虚伪。法新社报道说，泽连斯基在28日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在通话中请求习近平给俄罗斯归还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这个也是国际刑事法庭上个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的原因之一。北京至今没有就此做出回应。法新社还报道说，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还透露，他警告习近平不要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而就这个问题，他得到习近平积极的回应。有观点认为，泽连斯基曝光他和习近平通话的劲爆内容之后，普京会大怒。不过美国之音29日发表署名江峰的分析文章指出，习近平打给泽连斯基的这一通电话，意味着中俄特殊关系正在形成。江峰说，乌克兰大反攻可能令俄军全线崩溃，令战争比预期更早结束，继而令到俄国二月革命重演。二月革命令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俄罗斯帝国灭亡。江峰说，在这个之后， G7 首脑峰会将在5月中旬在日本广岛召开，届时将出现一个与二战中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非常相似的局面。美国向南韩承诺的核保护伞威慑模式可能会在 G7 峰会上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标准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太平洋北约呼之欲出。江峰认为，就在这个背景下，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发表了引发巨大争议的谈话，这个其实是在俄乌战争将结束，国际着手安排战后秩序的时刻，北京终于撕下面纱，公开中俄结盟关系。这个也是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目的，中方准备出面庇护俄罗斯，保住俄罗斯政权。中方的目的 一是避免颜色革命或者是1991年苏联解体的音乐在中俄上演。二来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新冷战将开始。今次北京要扮演大哥大来对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无论是作为盟友亦或是作为竞争缓冲区，对北京来讲都是重要的。美国计划在台湾预先储备武器弹药等军事装备。最新消息显示，美台正积极推进这个构想。观察人士认为，在台湾建立紧急武器库，意味着一旦中共入侵，美军介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防务新闻透露，委员会正在为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准备跨党派的提案，要加速美国军火生产并向台湾转让武器。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最近亦再次证实，美台双方一直在度磋商和讨论在台湾建立区域紧急储备库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及盟友国花费了好几个月才建立起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运输系统。与乌克兰和北约国家有陆地边界不同，台湾四面环海，距离中国仅是130公里，距离夏威夷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却有8000多公里。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军援台湾的路径会被切断，所以美国需要确保台湾有充足的库存。中共最近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都以封锁台湾为重点，这个更加令到美国军政界意识到预先在台湾设立军事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员海斯勒指出，一些人担心如果中共入侵，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美国在台湾预设武器库存可以缓解这种忧虑。冷战时期，欧洲盟友亦曾经担心如果苏联全面入侵，美国是否会介入。为此，美国在欧洲的几个北约国家部署了自己的核武器。海斯勒说，预置武器库是为了向台湾表明美国承诺的坚定程度。中共对抗国际秩序、吞并台湾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适逢台湾总统大选前，台湾政界出现各种令人担忧的声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8号下午出席希腊的德尔菲经济论坛，他的头衔一路被论坛矮化，一度被称呼为台北前领袖，最终在台湾抗议下改为中华台北国民党前主席，始终没有被证明为台湾前总统。虽然普遍认为他被矮化的幕后黑手是中共，但马英九在论坛上却批评蔡英文总统不应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马英九总坚持说，中共不会占领台湾，亦不会干预台湾2024大选。对于马英九上述的言论，台湾陆委会回应说，马英九在希腊对台湾宪法进行个人解读，并以此为借口顺应中共的说辞，在外国人面前批评台湾现任总统一再失态，令人深感遗憾。台湾主持人于美人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北市立委之后，近日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邀请参加座谈会的时候谈到马英九访中。于美人说，不理他是再怎样委屈的和平，他就是和平。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说，委屈的和平真的是和平吗？此坂明夫举例说，三国时期刘表病死后，世仔刘琮被周围人拥立接任荆州牧，时逢曹操大军压境，刘琮选择开城投降，亦即是选择了所谓的委屈的和平。但据《三国演义》的描述，曹操将刘琮及其母蔡夫人遣送青州，却暗中命令部将于禁在半途将他们截杀了。此坂明夫说，刘琮是否真的被杀有待考证，但降曹之后史书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刘琮就这样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此坂明夫最后写到，委屈的和平不但性命难保，还说不定要受到怎样的侮辱。欧美银行业风波不断，金融市场人士指出，瑞信 AT1 债券归零，德意志银行恐怕会被牵连。 据《自由时报》报道，瑞信爆雷之后，德银就成了市场另外一个焦点。德银是德国最大的银行，但近年的风波与内部问题恐怕也都不输瑞信，包括被爆料贿赂中国政治权贵、涉嫌洗钱、卷入造假账等，还多次被美英监管机构开罚单，罚款累计超过100亿美金，导致德银年年亏损，甚至曾经传出破产的消息。今年三月底，德银因为信用违约交换，一度出现利差飙升，导致债券价格大跌，股价崩跌，重挫市场信心。信用违约交换上升，代表债券违约的可能性升高，银行的信用风险亦升高。《华尔街日报》认为，从德银信用违约交换飙升可以知道，德银的整体稳定性偏脆弱。